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中共高层神秘的北戴河会议，每年都是在7月底8月初这个时候举行。那么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夕，中共政权因为肺炎疫情、长江水患、香港国安法与美中新冷战等多重问题，引爆内外一连串危机。总理李克强揭露各种经济的困境，似乎也和习近平在唱对台戏。那么，有关习近平权力不稳的传言四起。与此同时，香港民意研究所最新公布的两岸政治人物名望调查也显示，习近平的排名被抛在多位退休中共领导人和李克强之后，评分再创新低。那么，习近平身处内忧外患，今年的北戴河是否将是一片风声鹤唳？外界要如何借由这次北戴河会议来观察中共内部此消彼长的各方势力呢？今晚的焦点对话，我们高兴为您请到两位熟悉中共政治的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研究所的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先生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破库先生好。
好，另外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好，邓先生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邓玉文先生啊，我们知道这个北戴河会议啊，究竟有没有开，有很多这个讯号。那么今年我们看到这个中共高层可以说是集体在八月之后集体的隐身了，现在究竟是不是已经在召开这个会议？而今年这个时间点，中共正面临所谓的内忧外患，具体上这个北戴河会议会讨论哪些具体的议题呢？邓玉文先生，
首先我要说，第一，没有所谓北戴河会议，因为大家都知道，除了这个。胡锦涛当年说不能这个到北戴河就这开会重启之后，虽然后来习近平恢复了，但是我们讲的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北戴河会议。其次的就是说，我们当然大家都清楚，现在的北戴河会议讲的是这个中共领导干部到北戴河去休假，来所谓的这个理论的务虚的一些会议，一个一些这个双方之间或者多方之间的这个交流，把它称之为北戴河会议。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的北戴河会议，每年去北戴河都有啊。如果说现在大家关注的是说今年会有没有北戴河啊，因为就像主持人刚才所谈到的这么一些问题，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疫情是否北戴河是否准备好了。我也看到有一些文章说有一些衡量的指标，比如想这个这段时间是否这个有这个中组部的领导去接见就到北戴河休假的这个专家但是从现在看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往年的接见专家一般都是8月4号到8月6号最晚的可能是8月9号，多数是集中在8月4号到6号之间。但是我们讲今天是8月6号了，这个每一个大陆那边已经是晚上了还没有传出这个消息。所以看明天看后两天，另外就是关注马上要召可能要10月份要召开的这个四中全会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四中全会尤其是一个焦点，因为四中全会的话，它也定调所谓的“十四五”的一个规划的问题，还有最近这个中央经济局会议多缺的这个经济内循环。那么经济内循环，什么叫做内循环？这个可能是包括它的这个范围，它的这个定义，它都要涉及到哪些问题等等，可能会要有一些讨论中美当然关系会是一个重点讨论，但是我觉得它不会是一个唯一的一个讨论的一个话题所以说北戴河会议如果说进行一个更准确的判断的话，那还要估计还要看两三天如果说未来这个两三天的话还没有传出进一步的消息来的话，既然是说它可能是有，但是范围大大缩小。
好的，那么也请教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这次的北戴河可能具体关注的议题？除了刚才提到具体的可能对美国的政策、对港的政策等等呢？也有人说，其实北戴河就是一个这所谓的分赃会议，它涉及到的是这个中共元老还有权贵家族的利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抛出这个港版国安法之后，升高了美中对抗，那么美国的制裁措施也接踵而来，好像就直接会影响到所谓中共元老跟权贵家族的一些利益那么有一传说是说，这个会升高元老们对习近平的不满，在今年的北戴河期间可能会提出一些具体的行动，不晓得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首先呢，北戴河会议肯定是举行了。尽管习近平、习家军方面呢试图这几年都想阻止北戴河会议，但是都没有一次阻止到，而且是前年、去年和今年都是出现了日益升高的权力斗争。那么在北戴河这个一带呢，也是看到这个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里三层、外三层这种保安已经显示进入了北戴河的时间，而国内的一些网站也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像从8月1号开始，习近平、李克强这些中共高层领导人都停止了外部活动，也证明进入了北戴河会议，而且应该是政治老人都云集，因为今年尤其重要。那么两方都各抛了一个话题，习近平和习家军方面抛的话题是所谓15年远景规划，企图用这个话题来主导会议啊，什么内循环等等。另外呢，抛这个话题有暗示他想长期执政，但是显然我们根据国内外所传出的消息，接班人问题是其他派系和政治老人要谈的问题，因为习近平已经搞砸了中国内政外交全部倒塌，今年又是大瘟疫。然后又是美中关系被砸烂，就不仅砸烂了香港，砸烂了一国两制，还砸烂了美中关系。我相信现在政治元老已经来不及考虑他们的家族利益，他们考虑是共产党能不能保住，美中关系是历代中国领导人认为的重中之重，在这个时候他们完全可以对习近平问责。所以呢，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上，所以这两个话题会交叉，然后看到中共的党媒党报对习近平的宣传也分别降调，包括人民日报还有解放军报，像这个党报和7月30号政治局会议没有再提习近平为核心的说法，也没有说这个4个意识两个维护，而且那个政治局会议强调的是中央决策部署正确，另外还说了一句话是党的领导坚强有力，没有提习核心，就给人感觉要回归集体领导的架势。另外解放军报发表的这个81的社论完全没有提到关键词，就是军委主席负责制，只提到了习近平主席，没有提军委主席负责制，这都是罕见的信号，说明中共可能第一步是要首先降调习近平，降调他的个人独裁大权独揽，回到温家宝式的集体领导，这是中共所能走出的第一步，能够去改善中美关系的第一步。
好的，也继续请教邓玉文先生，除了刚才提到这个习近平是不是权力不稳的这个传闻之外呢，当然美中关系可能是这次北戴河期间的一个讨论的重中之重。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外长王毅在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回应蓬佩奥的对华政策演说，好像姿态跟说法跟态度都有所软化，那么在此同时我们就传出这个中共元老好像和美方的密使也有进行会面，不晓得你怎么解读这一连串的信息呢？
我不太清楚是否有美方密使这个到北京，因为按照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的说法是，中美现有的这个渠道啊，这个都基本上中断了，而且按照这个中国这个官方学者的一些说法来说，中国跟美国的这个渠道，包括所谓的这个密使渠道，基本上也是不存在的啊，所以我不太清楚这个密使这个说法是从哪来的。另外，在关于这个王毅的这个说法呢，我觉得我看到外界的一些反应说，王毅说美方是软，你可以说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讲，但是我个人不这么解读。为什么不这么解读呢？因为王毅的讲话在中共，以前的所发表的外讲，包括发言人，包括其他官员谈话中，都全部谈到过，只不过是王毅接着把它集中总结起来而已。就是说，北戴河他关于什么不对抗对话，每次中共发言都是这么讲的，没有说我们要跟美国搞对抗啊，包括这个其他方面的，就是王毅在不同的场合都表示过相同的意思，只不过是接着他把他以前的不同的场合的意思给他归纳在一块啊，放在一块，以新华社这个专访的名义向外释放出来。那么从这点这个形式来看，它是对这个蓬佩奥的一个呼应，这个那个演讲的一个呼应。但是王毅的讲话，我觉得这与其说把希望寄托在这个特朗普，不如说他寄托在下一任总统。比如讲中共可能很研判拜登会当选，那么这个信号其实是给拜登释放出来的啊。那么这个信号呢，与其说是给美国，也不是说，与其是给西方的其他国家，给美国以外的西方的其他国家，意思啊，也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告诉西方其他国家，我们不是说要一味的跟美国对抗，我们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建设，我们还是要开放的等等啊，就是说打消西方其他国家对美对中国的这种这个一些建设发展不稳定的一些信心。那么对特朗普来说，我觉得他已经完全明白，就对特朗普这个政府是完全不能够寄予希望的，因为而且这个特朗普这个马上也是一月也要大选的问题，所以说他不可能就在这么短的时间 十一月这个这短短的三个月之内要跟特朗普政府要搞好什么关系，而且特朗普政府我们从现在看来也不会跟这个中国政府要搞好关系，只能是一味的打压。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王毅的这个信号其实他并不是说外界所说的是要一个放软的样这么一个姿态，只不过是过去的双关意思的一个再重复一个表达而已。
嗯，好的，或许我们也可以请这个陈破空先生回应一下，究竟这个中共元老有没有这个密会美方特使，还有这个中美关系的近期发展。不过与此同时呢，我们谈到这个北戴河度假，就是中共高层和这个元老们有这个机会可以这个共聚嘛。那么有趣的是，这个香港民意研究所近日公布的两岸领导人民望的这个调查结果呢，这个民望最高的是前中国总理朱镕基，再接下来是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接下来分别是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那么最后才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陈破空先生，你怎么看这份民调？中共元老们和李克强都排在了习近平的前面呢？
对，这份香港的民调显然代表了香港港人的心声，那么对这个中共当局尤其习近平政权的不满和反感，所以习近平是垫底，在比李克强还低，李克强高于他，习近平40分，李克强46分，但李克强的评分也不高，是因为受累于这一届政府，因为这一届政府砸烂了香港，砸烂了一国两制。那么前领导人都声望超过他们，尤其是朱镕基排第一，说明港人对朱镕基最有好感。那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在2002年，朱镕基做总理的时候，在香港李明府有一个著名的话，他就说香港如果把香港搞不好，不仅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你们指的是特区政府，我们指的是中央政府。说香港回归祖国了，没有理由不搞好。说谁搞不好香港，谁就是民族罪人。那么这句话显然在香港是这个视频是疯传，跟现在形成对照。根据他这个说法，那么现在砸烂一国两制、砸烂香港的习近平、栗战书、王沪宁等人，那就是民族罪人。另外，朱镕基还有一个独特的表现，就在去年香港民众大抗争达到高潮的时候，中共在举行所谓建国70周年的大庆，但是在这个大庆上，朱镕基完全缺席，他拒绝了9月30号晚上的招待会，也拒绝出席第二天登上天安门城楼，是一个罕见的表示。朱镕基用这种动作表示呢，对习近平等人割席而居，就是分道扬镳，所以自然，朱镕基在香港人心目中啊，就是可以声望很高。所以刚才提到王毅的讲话，我要补充两句。王毅的讲话，长篇讲话对新华社提到四条，当然是一厢情愿。什么叫做拒绝脱钩？要这个保持合作或者对话，对话是虚伪的，因为6月17号美国给了他们对话的机会，但是蓬佩奥说杨洁篪来只是通知美方他们要在香港搞过访，完全没有诚意，不是对话，而且还威胁下美国如果要施压，就可能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不执行。所以中共根本就丧失了他对话的最后机会，说对话是没有用的，中共的词典里没有对话，没有谈判，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拖延战、厚黑素、超限战的代名词。王毅的讲话最大的看点是他的长篇讲话中根本没有提到习近平的名字，不像以前那样什么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又是习近平怎么怎么指出，或者是上个月他还在讲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思想，有习近平的什么伟大外交思想，当时都说他是低级红高级黑，甩锅把外交灾难甩给习近平。那么现在他对习近平只字不提，应该说跟当前的北戴河会议有关，就是跟中央高层对习近平降调有关。这就说明习近平在北戴河所呈现的宏观图景是权力不稳，权力走下坡路。
好的，也想请邓玉文先生回应一下陈破空先生的说法，还有帮我们解读一下香港民研的这一份针对两岸领导人这个民望调查，好像这个卸任的中国领导人，甚至包括现任的总理李克强排名都在习近平的前面，您怎么解读呢？
一般这个现任这个比现任的这个评价价差好呢，这一般来说都是一个普遍的规律。那么这具体到这个香港这个民调这个来说，对于习近平呢，当然是因为他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以及在这几年对香港的打压所导致的对民调的降低。我认为这个香港的民调可能主要也这个习近平或者中央政府、北京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态度，会主要于这个整体的中国这个外交政策和中国的内政方面，还是重点放在香港，所以他这样来看的话，这个民调习近平最差，但是毫无疑问的一点都不奇怪。那么关于这个北戴河会议，我跟破空先生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从目前从最近的这个 经济局会议来看，似乎确实没有提这个所谓的这个黑心啊等等啊，包括这个以前他一贯强调的几个为富啊、奸奇等等啊。但是一看力度的，我们看中央从今年以来的这个经济局会议来看，并不是说每个经济局会议都会提这个词啊，也就是说非哪一次经济局会议不提这个词，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啊。另外一个说，高腾元老的北戴河要施压习近平，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完全，我个人是完全不信的啊。因为为什么讲呢？这个习近平已经执掌七年了，如果说高腾元老一直要施压施压的，我们每次看的都是施压施压，但是每次施压的结果，习近平的权力都是进一步膨胀啊。那么这次会有没有不同呢？也是有的说这次肯定不同，美中贸易战，美中关系搞得这么恶化等等，习近平的权威会下降等等啊。这个逻辑上来说，你也可以说这是行得通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根本的实据来证明这个事实啊。但是我们只能看从这么几年的来看，就是习近平一路走来，这个权力是一路膨胀啊。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就是说，包括王毅刚的讲话没有提习近平等等哈、啊，这里面确实是确实有一些变化啊，有一些变化，可能包括习近平本人等等也意识到这个卢总再三强的美中不强的是否对他个人是否真的是有好处的问题啊，也是可能是他个人的一个比如讲全局的一个降温，或者说他这个别人的智囊建议，或者说他的这个身边的人建议讲他不要老是捐嘛，这个东西是完全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搞不清楚这最背后是真实的原因是否是因为这个所谓的高层联手施压导致他这种酸权降温，还是他个人有意识的这种降温，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因为没有一个我们不这个对于中共这样一个政权来说，因为我们不知道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无法判断。但是有一点是我觉得就是说，哪怕习近平的权力真的是有所降低，但是绝对没有到所谓要动摇的程度，所以他的权力受到动摇，习近平仍然大权掌握在握而且从可预见的看来，他是没有人能够动摇他的。
究竟这个习近平的权力有没有动摇，还有这个反习势力的这个嚣张，有很多观察点我们可以来解读。想请教陈破空先生的是，除了刚才提到这个王毅的这个讲话里面没有提到习近平之外呢，还有一段影片最近在这个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疯传呢、啊，就是好像是习近平的亲信刘鹤被解读为是好像公开让李克强在公开场合出丑，而且央视并没有删掉这段画面、啊、那你怎么解读？好像现在是习李的关系和矛盾台面化之后，这种中共内部的斗争加剧，是不是也反映在这一次的北戴河会议当中呢？请教陈伯伯先生。
对这个这个画面全中国人民都看见了，海内外都是疯传。那么这个当众羞辱李克强，不是在北戴河会议前夕，而是在习李斗达到盛嚣尘上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们就不赘述了，关于经济领域的分歧，在地摊经济或者是就业各方面的不同的表述啊，这个脱贫这个小康社会，李克强都做出了非常务实的接地气的表述，跟习近平完全不同。所以习近平等人和习家军策划这个过程让李克强当众出丑完全有可能，这是从文革到现在中共高层的一致的政治表现，集权主义的美学啊，这个其中一种。那么要说的是，这个北戴河会议政治老人的问题有两个，一个看点就是，在北戴河会议是政治老人施加影响力的最佳时机，而且每年都不缺席。第二个，中共的政治有比较简单，回顾一下，毛泽东时代没有政治老人，毛泽东是开国之君，但是毛泽东一直要跟他的同僚做斗争，就是跟他打江山、出生入死那些将军、将官或者文武百官，一直斗到文化大革命达到高峰，把这个刘少奇啊、贺龙啊、林彪啊、彭德怀了这些，还有陶铸啊，都迫害致死为止，他才大权独揽，然后用文革派年轻的文革派来执掌。但是他又跟其他人，包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明争暗斗，一直到死。到死之后呢，希望有一个毛家世袭，江青当党主席啊，这个毛远新呢，这个隔代世袭，然后画个风过渡。但是没想到宫廷政变发生，把毛家给断送了。就说明即便毛泽东都斗到最后一口气、最后一分钟。那么到邓小平时代，邓小平头上不仅没有政治老人，他本身就是政治老人，但是邓小平周围能够拍板的政治老人还要受其他老人的牵制，就是跟他同资历的像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人，任命总书记、罢黜总书记，包括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的命运都是在陈云、李先念的影响下发生的，所以邓小平还不能够一言九鼎。 所以到了习近平时代就更加不可能了。所以有人说习近平已经摆脱政治老人，已经大权独揽，这完全是一个想象，一个痴人说梦。因为他的权力就来自于政治老人，不是来自于选票，也不来自于民众，也不来自于党员，也不来自于政治局，来自于政治老人。政治老人完全可以对他问责，他完全没有一个胆量说把政治老人软禁起来、封锁起来、监禁起来，他不敢。所以在前年2018年，他达到了权力高峰，19大。和这个修宪达到权力高峰，他就开始走下坡路。由于他修宪否定了改革开放，他在党内的认为是背叛了改革开放，葬送了改革开放唯一的政治成果，就是领导干部任期制。那样的时候，他就达到高峰就走下坡路，所以一直在走下坡路。所以那一年就传出了七月政变，还有北戴河会议的激烈斗争，他的画像被取下来，有些宣传被降掉。那尽管政治局会议有不同的提法，但是这一次北戴河之前，不光是政治局会议，还有党媒党报，还有其他，还有对他的称呼固定化，叫总书记，都有可能回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啊的党中央那个时代的说法。所以呢，这个政治老人仍然起作用，而且非常有威力。所以政治老人现在基本是合力对付习近平。政治老人中，而且尤其是开明派，包括这个相对开明的胡耀邦，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李瑞环成了政治老人的主力，而江家呢已经凋零而且衰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习近平砸烂了一切，像文革一样砸烂一切，砸烂香港，砸烂一国两制，砸烂中美关系，他不可能在党内得到一个善后或者交代。他的权，但是中共高层为了保持政局稳定，不可能一步到位，可能会逐步走。第一步就是回到集体领导，第二步就是在20大至少让习近平到期走人。如果说美方也提出了要求，美方也强烈暗示说这个密室之说是有传言，仅供参考，但是完全有可能。中美之间的大国政治非常复杂，中间有些密使或者中间人来往。政治老人如果认为美要改善美中关系，习近平是绊脚石，必须走人，美国发出了这个强烈的信号，各种讲话、各种战略方针的推出发出的强烈信号，就不再承认习近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提前走人的可能都可能发生，也就赶在20大之前让出关键职位，比如说军委主席、总书记，只保留虚位的国家主席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邓颖文先生，你怎么看这个洗礼矛盾，还有刚才陈伯公先生所说的这个中共元老可能为了顾及中美关系可能会逼宫习近平的说法呢？
我是完全不相信中共元老逼宫习近平的，这不可能。我们可以简单的下一个判断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说，越是大权在握，越是权力自信的时候，他反而不需要强调这个虚的东西，什么几个阶级，反而是说强调这个时的反而这个不是权力不是很稳定的事啊。如果我们常常有一句这个话，就是说对中共要进行反面理解。如果说这个对中共进行反面理解进行正确的话，那么他现在不强调，就是反而说明他现在这权力非常稳固。当然，我也不认为这个习近平的权力就非常稳固。我部分同意这个破宫先生的看法，也就是说中共的权力是一直在斗争的，只不过是有时候斗争激烈，有时候斗争比较缓和而已。但是就是说，斗争是否上这个上升到要把这个总书记，这个说逼宫总书记的这个程度，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个从目前的来看，就是关于这个密使的说法，美国鹰派显然就是不想跟中国进行这个中国政府进行任何交流的，就是说我只是一味的打压。他这个时候不可能说又说特朗普又秘密派遣这个密使，这不符合美国鹰派的这样一个逻辑。另外来说，即使是由美国鹰派这个同意派遣这个所谓上。传上中共传到各种的时候，你习近平必须下台，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就是说，为了所谓中共的团结，他也不可能说我为了接受你美国的压力，我来迫使习近平下台。他即使想要让习近平下台，他也不会说给外界这么一种感觉是接受美国的压力而让习近平下台的。这个在中共元老的时候也不可能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基于习近平是否这个权力是否得到动摇，或者是否稳固，对不？我们还可以继续观察。仅凭现有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不足以得出这个结论的。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回应邓
颖
文先生的。
这个我不太赞同邓先生的说法。首先，习近平权力从来就不稳，他执政8年来政变不断，未遂政变不断。就不说以前了，我们就不要去列举以前什么房峰辉啊，什么张扬啊，或者是2018年七月政变，就说今年吧。今年他就交代不清楚几件事情，一个是公安部副部长孟庆峰还是习家军人物突然去职就下落不明，究竟他去了哪里，中共根本没做交代。还有卫戍区司令王春宁从5月到7月突然被去职，下落不明，没有任何交代。而孟庆峰认为是习家军，而王春宁以为是忠于习近平，但是都出了事， 然后替代他的人跟他同年龄，根本不是退休年龄。再加上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突然落马，完全是罪责罪名，政治罪名，没有经济罪名。所以这些说法都说明反习势力一直在集结，就说习近平根本没有那样的名望，也没有那样的，既不是毛泽东开国之君，也不是邓小平打天下有那样的天生的威信。所以习近平的神话完全是媒体构造的，都是王沪宁所主管的这个文宣系统构造的，他的大卫宣、大内宣构造起来这个虚构的系统。所以习近平现在一出事就跑到北京之外啊，孙立军一出事他跑到陕西，这个卫戍部队司令一出事他跑到山西，那么政治局有什么动向他就跑到那个叫做这个辽宁，就是处理人质。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的权力不是稳定，而是越来越不稳定，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他非常紧张里三层外三层的保安，而且不根本不敢去天灾人祸的地方。所以有人在幻想习近平稳定，没有任何的历史根据和逻辑。另外一个幻想就是幻想政治老人没起作用，没有逼宫，根本不知道中共官旗门的斗争有多么激烈，他们甚至是互相骂娘、互相吵娘，甚至拍桌子摔板凳都有可能。而政治老人就像朱镕基是公开割席，看出来了，有的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他看不见的被红墙隔住的他不相信。至于密使，美国根本不用派密使，因为在中美之间就有很多中间人，所以在北京有一些外交官、有一些记者或者有一些美国人自动就可以跟中共元老有不同的接触，这些接触本来就可以当成密使对待，也就是中共元老跟美国之间保持的渠道是存在的。而美国的态度也非常的分明，一方面在这个全面的这个新冷战展开新冷战，但另一方面指明习近平不是他们所接受的人，所以里边的暗示就非常强烈。而中共历来把美中关系看得很重，每一个领导人到美国实现国事访问看成对他的背书，所以中美关系或者是美国对中方提出的要求，中方高层能够产生作用，而且中方的其他派系、团派的主流派、太子党的主流派，还有政治老人的主流派，这些给习近平能够形成压力，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所以说绝就打破两个幻想，一个幻想习近平大权在握，另一个幻想认为政治元老不起作用，这是对中共高层政治不够熟悉的恐怕这么一个差距。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剩下大概最后两分钟，请来宾针对这个北戴河会议跟我们进行一分钟的补充跟总结啊。那邓义文先生，如果我们不讲这个元老逼宫的话，那么有没有可能借由这次的北戴河聚会，那些中共的元老来就美国政策、香港问题、对习近平问责，甚至提出所谓接班人的问题，来制衡他的权力跟政策方向呢？邓义文先生，
我觉得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啊。北戴河会就是一个务虚的会，就是元老们聊聊天，基于这个聊天的这个意见来，习近平能不能采来的，完全看习近平意见。不可能因为这个因为中美关系的这个问责来上中美这个上习近平问的中美关系的事。我们看到多是美洲外界全都来说，香港问题，元老要上习近平问责，但是我们看到国安法推行下去了。关于刚才霍宫先生的这个讲法，他忽略了一个最大的一点，就是说所有的接收所全言政变等等呢，我们这个习近平的权力是一步一步走上强硬。怎么来解释这一点？十八届这个五中全会封黑石，十九大就成为这个唯一的领袖如果元老集团能够有力量，为什么在习近平刚上台时候，或者发现在习近平到了第一届的时候，为什么不阻止一直到现在还能阻止得了吗？所以说，如果不看到这个事实，而且看到一些五十祖师物语的全言，从这个祖师物语的全言来进行解读的话，我觉得是我个人是不太相信的。
好的，那个霍宫先生，最后一分钟，究竟会被北戴河会上演杯酒释兵权后，习近平真正的敌人究竟在哪里呢？
邓先生看到是一条表面的线索，看到习近平和习家军把持了权力要津比如说中宣部、中组部、中办，还有这个港澳办等等及人事系统，因此能够推行他的两极路线，就是极左路线和极端独裁路线。但是他没有看到另一条线索，就中共内部的这种明争暗斗一直在进行，就包括这几年所发生的这些报道的或不报道的，这些公开的或者不公开的政变或者是政变传闻，大多数上将被拿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北戴河会议了肯定会讨论中美关系，肯定会讨论习近平的接班人问题。北戴河会之后会看到中国的媒体有什么变化。另外，我们要关注下半年五中全会。如果那个时候接班人出炉，不仅总理接班人出炉，总书记接班人都有端倪的话，就说明习近平在这一波高层权力斗争中吃了败仗，开始走下坡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鹏鹏先生，也感谢邓义文先生参加今晚的讨论，感谢二位，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